我们上堂课说到了，就是业感说的价值，业感说价值，这个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听过哦，我知道这样就好了，这样力量是不会大的了，力量不会大，我们一定要常去思维它，哦，碰到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常去思维它，这样我们才会有深刻，会深刻的理解了。这样我们这样才会有力量了。我们常说，智慧有种种的分类方式哦，导师有种种的分类方式，有分成三类，分成三类也有种种的三类。但是跟我们学佛者最重要的一种分类就是深德慧、加行慧，还有现证慧，是吗？我们。深德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佛法特有的智慧是加行慧。加行慧最根本的就是文慧，文思修是加行慧了。所以佛法特有的智慧最根本的就是文慧。这导师在从我知道的文法趣注章，文法趣注章呢，特别提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文法了。所以对这部分我希望我常常都要提醒大家啦，提醒大家是包括我自己啦，就是我们一定要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否则深德慧的理解没有力量的啦。纵然我讲了那个业感说的价值哦，讲的头头是道，倒背如流，但是也很可能只是深德慧。深德慧的力量啊，慧的力量，慧力啊，慧的力量，不强大的啦，不强大。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自己了，好像雨头头是道了，或者倒背如流等等的，就以为我们已经是，我都知道，我现在就是我都知道，我就是欠修行啊。我们要知道，文慧就已经在修行的了啦。我们说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正见支就是八支正道的第一支哦，那就在修行。只是文不是就这样而已啦。我们现在还是要解行，是吧？只是我们的解还没成就，我们要先成就解。解成就就是正见成就。为什么正见成就有力量啊？因为他有信心。那信心，那我们说正见成就，信心就成就，是吗？所以就是这个咯。这样的话，那才能够指导我们困难的时候也能够烦恼起来了，逆境起来了，或是顺境起来，快乐起来的时候，都能够引导我们向前哦。或者逆境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灰心了，顺境来的时候，我们就乐不思蜀了。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这些很正确的这些观念，很正确的这些佛法的知识，正确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一再一再的闻思，一再一再的解行过程当中，让它成就，变成有力量了。关于导师说到行为价值的业感说是怎样的入情入理，是吗？那行为价值的业感说，主要这个行为价值它主要在说明什么？我们说业感说有四，业感说的价值有四类价值，是吗？这个肯定行为价值，肯定行为价值它指什么价值啊？行为价值，行为价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业有报了。行为就好像我们去在造业，是吗？业就是业行，就是行为哦。行为有它的价值，就是有善，你做善，有善业，有善业就会有善报、乐报；做恶业就会有恶报、苦报了。主要是在谈这个的，就好像我工作，月底就能够领薪水，薪水就是我们报偿了。就好像行为有它的价值，有他我做了善业就能够得到什么报偿呢？就得到善业，就得到善 善果乐果的报偿了。所以善恶有报就不必怀疑了。我们看一下关于就是业感受的价值这部分，我们再看一下目次。目次比较容易统摄来看了，因为我们现在内容已经都说明过了嘛。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了，我们再温故知新了，温故知新一下。至少我们将温故知新，那个心就是最少最少什么样的心呢？就更明白，然后更有力量了。虽然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更明白，就更有力量，至少会要更有力量了。要一次一次的去闻思。我们看到目次第二页了，就是业感说的价值。业感说的价值，导师记得基本上指的是4种价值，是吗？4种价值。我们学以来啊，我们刚学佛，我们可能很快就听到我们的非常多的业，是吗？无始劫来的业了。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业力深重，是吗？业力非常深重，因为无始劫来。有时候我们不太理解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点这个，本来世间已经很沉重，是吗？各位呢，世间的责任已经很沉重，然后一想到业力深重，可能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学佛之后，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心情有点沉重了，因为无始劫来的业力，心情无形中了，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压力在，是吗？其实这些有些误会的，就是佛法说的业力说的了，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导师特别提到呢，业感说的价值，业感说的价值。我们对于这个四大价值，我们也要常去思维它哦，或者我们会没有力量。我们比如说，我们受到那个以前假设那样的观念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无奈呀、会无奈。所以最根本的，我是常这样说的。最根本的，我们就是要想到从知道这样说咯。当然也不是导师的说法，然后是提出来的哦。提出来就是，要有烦恼才能够造业，是吗？有烦恼才能够造业，也要有烦恼所造的业呢，才能够发业，才就是有烦恼才能够发业，发业就是造业了。也要那造下来的业呢，也要有什么？也要有烦恼去滋润它，它才能够润生呐、润生就是哦，那业力成熟了，哦，业力成熟了，要果报了。因为阿罗汉他没有烦恼，他造的善业，譬如说我也造同样的善业，我同样造善业，同样的一件事情，好事，我造了善业呢，而就会有业力，什么业力？人天。果报了。若阿罗汉造那善业，他不会有业力啊。我们讲的那业力是三世，在三世轮回当中的那个业了哈。招感三世轮回，就是在三界了。三界，我们说祸业苦，祸业苦，那苦就是三界的苦喽。祸，我们说有烦恼造业，所以苦，苦是什么？三界生死苦，所以那个三界生死苦最根源的就是祸了哈。所以要发业与润生，所以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当然要承认无始劫来的业力，无始劫来的业力无量无边呐、我们可以承认它，也必须承认它。但是阿罗汉他解脱了，他无始劫来的业力，他有没有全部断？有没有全部说，哎，我要一一的把它那个哈，一一的把它那个，就是一一的把它清除干净呐？佛法不是这样来清除那无始劫来业力，因为无始劫来业力那怎么清除掉？因为我现在不单单无始劫来业力，我现在还是一直在造业，对吗？不管是造善业恶业，我那个善业我还是只是人天善啊，人天善不能够出世间啊，不要说恶业啦，是吗？我也在造善业。所以无始劫来的业力要怎么让它那个报，就是业报能够息呢，能够止息呢，是烦恼，烦恼。所以阿罗汉他无始劫来业力，他没有完全把它好像都清除干净啊。但是他那样，因为烦恼断尽了，业力就失去它的作用了。 哎，导师举这样的例子咯，就好像那个种子啊，我们的种子要这样，要在泥土里面啊，还要有什么阳光、水等等的，是吗？那个种子才能够发芽。现在阿罗汉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了，就好像那个种子放在大石头上，而且不单单是放在大石头上，是大太阳在晒它，大太阳在晒它，纵然是无边无量，我们说假设业力叫种子啦，我们一般通俗的譬喻就是要譬喻成那种子，无始无边的那个种子就已经失去发芽的能力了，所以那样的种子可以说就已经不是种子了啦，是这样业报喜的啦，业报喜。所以这一生阿罗汉业报上还在的时候，他那个还是会有报，会有报，是吧？会有报，就是无始劫来业成熟了，他会报。例如像舍利弗不是阿罗汉了吗？他不是神通第一，神通第一，但是还是被外道什么乱棒打嘛，吼。但是他一样还是一样啊，这一生报底尽了，这一生报底尽了。就入涅槃喽，就入涅槃。所以佛法真正要面对的是烦恼。所以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在哪里？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够面对烦恼。因为一切一切的烦恼的根源就是实在感自性见喽，就是沙迦也见喽，最根源的。我们都断三劫，那个有生见就是沙迦也见。就是在自己身上只以为有我的那个沙迦耶见会去主宰，会去主宰，有主宰就有我所，一切一切的烦恼，一切一切的邪见也是因为从这边出发咯。所以最根源的就是那自性见实在感，那也是只有佛法的三法印一时相应能够面对它。所以就是用这个三法印一时相应来印定到底是不是佛法，所以是最根本的学佛，最根本要面对的是烦恼，不是业力。我们要承认无始劫来业力，那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也在造业，那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看到造恶业，我们也在造善业，也在造善业。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知道喽。而且我们的那造了善业，可以是出世间的善业哦，可以是成佛的善业哦。这我们都要清楚的理解它了。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观，就会有不同的不同的理解了，不同理解。好，我们来看那个导师对于这个业感说的价值，导师分了四大类了，四大价值。第一个就是自力创造非他力，自力创造非他力。有时候我们会，我们有时候啦，我们会想啊，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很想做大人，对吧？哦，大人真好，大人都不用读书，大人都可以管人，小孩子都被管，是吧？大人都最主要的，大人都不用念书，哦，念书很辛苦，是吧？啊，等到长大了之后呢，扛了责任之后呢，哦，才知道小孩子非常好，对吗？诶，有时候同样是这样咯。假设我们说学佛咯，就是神，就是宗教有神教是吗？神教是他力为主，就是他力，纯他力咯。那佛教呢，主要是就是自力为主，自力为主。有时候我们碰到问题那个太大的时候，有时候仙木如果一不小心就仙木，哦，那个奇怪，他们那个什么怎么这么愉快？怎么有怎么样？要信仰哦，信仰，重视他力的。哎，但是假设我们又好像好像活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哦，这个自力很好，是吗？这些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观察它喽，好好去观察它。如果说问说，哎。要当小孩子好，但是如果假设问说，你是希望当小孩子被骗了，被骗当小孩子乖乖你啊，你哭了我就给你一点糖吃，你是要当这样的小孩，你要当小孩子还是要当大人？ 你要当大人，怎么样？哎，大家又会说，我不要当那个小孩子，我要当大人，是吧？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想清楚，就是用这个业感说的四大价值来想清楚了。第一个就是自力创造非他力，什么？这就要知道咯，这个就要知道，一切由自己做主，力量啊，这个做主，这个不要跟那个主宰意义连上关系了，就是一切都是由决定权在自己，决定权在自己，而且这样的决定权是我们人类可以去做往好的方向去做的，尤其学佛之后，而且在佛法当中那个自力呢，自力创造非他力，这个是从人间正行做起。而人间作行正行，它是人应该最基本的条件，是吧？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行，就是道德咯。而这样的道德行呢，它是从世尊，它是从神教徒的那个祈祷、神秘等等的那些迷信呐。所以佛法来讲，那不是正行的，来从那里解脱出来，就是用人间正行，人间正行。而这样的话，就是人类的道德咯，不是神的道德。这些又配合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是吧？人的三大特性当中的，假如说配合就人的三大特性当中的什么犯行圣了。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让我们向前。那犯行圣就跟道德有关系，是吗？然后加上我们说有佛法，有学佛三要，大乘就有大乘三心，是吗？这样我们这些行善，这样的目标不单单是人天善的目标，我们是往成佛的方向的那样去行善，那就不同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思维清楚来，就是自己自立，就是完全自己决定权在自己，而且我们自己是可以依着佛法来，是可以行善的，可以做。而且那个第二个就是机会均等非特殊啦，就是每一个人，我们世间常说人人平等，是吗？人人平等，而且人人都有机会，这还是要在佛法上三世因果来谈，才能够彻底的谈清楚来了。因为现身的情况是过去造的业，还有包括这一生一直到现在所造的业而造成的，是吗？造成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所以我们是可以改善的。世间一直在哲学一直在推论什么自由，那个意识到底有没有自由，是吧？意志到底有没有自由，是吧？自由意志到底有什么？佛法在哪里得到呢？就是在说我们佛法是由心论，是吗？就是因为心的取向，心是什么样的取向，它就怎么样的缘成这样的世间咯。我们的心，因为由心论，由心为主导嘛，心倾向什么地方，我们身口就倾向什么地方，我们这个世界就往什么方向去成就咯。其实自由意志最根源的就在这里咯。所以我们受到环境的一切，当然我们说缘起论，当然是因为受到一些影，大家一起都有影响啦，是吧？一切一切的话都互相有影响，但是主要的就是由心论，由心，有其的心为主导，就招感了这样的世间，就招感这样的世间。所以一直再来看，你看机会是均等的啦，每一个人招到现在是这样，这样的话我再从现在出发，因为我这样是我自己造成的咯，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是吗？在因缘和当中，我有我自己造成的这一部分。既然是这样，我就有能力，自己就能够去改变， 改变它，改变它。而且是因为我们是学佛之后，学佛咯，有佛法是可以改变它的啦。所以假设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我们的那一种的自尊自重的那个的，就是依着佛法而来的自尊自重，而不高傲、不骄慢的，也不夜郎自大的，那样的就会起来。那一起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啦。那样的，如果说我们那个观念真的起来的时候，再怎么逆境来，我们不会退回到小孩子。现在不是很多有一到逆境来，我们就一直退化退化，一直退化，是吗？因为一直退化退化退化到小孩子，一直就是那就渐渐就往他力的方向了，他力。但是如果假设我们对这个导师那业感说的价值，我好好的去体会它，好去体会它，我想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各位已经经过人生历练已经非常丰富了，是吗？人历练非常丰富，然后加上佛法渐进的时候，好好去思维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都会让我们非常有力量哦，会让我们怎么样？会让我们好像业火就那个好像先见就越年轻了，越年轻。但这个都是要我们个人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如果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一份的可贵啊，这份的可贵是可以我们自己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它，而且是在三宝的护念之下咯，就改变它。所以这样的前途那是光明的啦，前途光明不是绝望的。虽然有些就是有造恶啦，有造恶的，但是我相信哦，造恶的那些有钱，我们可以这样相信，那些造恶的有钱，纵然他觉得造恶会让他愉快，纵然有邪恶到说造恶会让他愉快，但是假使有一天他做了一件善事，他会觉得更愉快，他会觉得更愉快。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一切的缘起法，它的究竟实相，它是空即现。究竟实相是空即现。可以说，我们说人啊，有人的本性到底是性善性恶，是吗？人的本性到底是性善性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这个都在现象界这样来说它，但是我们说一切法空寂性是超越善恶的绝对善，超恶善恶的那绝对善。为什么它是一切法空是善恶超越善恶的绝对善呢？虽然善法的实相是空性，恶法的实相也是空性，但是善法是跟实相相应的咯，不善法是跟实相不相应的咯。我们说有性相来讲啊，在性上来说，善法的性也是空即性，恶法的性也是空即性，一切法空，所以一切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但是在缘起相上来说，善法是跟空即性相应的，不善法是跟空即性不相应的。因为如果不善法跟空寂性相应，我就不用修善法，我就能够证实相，是吗？所以那个实相空寂性可以说是绝对的善哦，因为要证到实相才能够得解脱，要证到实相才能够得解脱。所以善法是跟什么实相相应的，不善法是跟实相不相应的。我们如果说要人的本性是一切一切的法的本性就是空寂性啊，所以我们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究竟实相是空寂性，那就是我们的本性哦，本性，那就自信涅槃的那一部分。所以释迦人也会说到，助人为快乐之本，行善最快乐。 这个我这个在佛法就可以很理解，譬如说我们讲解佛法，用佛法来理解它都可以很理解。所以今天看到那个哦，看到哦，我很讨厌的人哦，他那个受到灾难，我幸灾乐祸，我会不会很高兴？幸灾乐祸啊，也很高兴，对吧？但是有一天哦，你看到哇，你很讨厌的人哦，假设啦，或是他很讨厌你的。我是不相应，不相应的人，他有苦难的时候，你升起慈悲心的时候，你那时候感觉完全会不一样。虽然你现在的我们现在的我很高兴是吗？那样的高兴当然会让我们高兴哦。但是有一天，如果他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很欢喜的去帮助他。乐意的去帮助他，那样的快乐啊，那是那些比不上的喽。所以基本上，导师的在成佛之道的最后一个偈颂啊，在长安的说法，基本上也都说到这一部分呢、啊。人是生得善，生得恶。既然是善的，什么叫善的？善的就是跟法相应，契合法，顺向法，那就是善法。什么叫契合法，顺向法？就契合缘起法，性相的法，那就叫善法。我们无始以来就生得善，生得恶了。善法就是气象那个法，那气象缘起法、性相的法，就是气象于我们本性的法。本性的法就缘起，我们就是缘起法、啊，因为一切的法就是缘起法、啊。缘起法就是性相啊，缘起法就是一切法是相因相缘的，一切法相因相缘的，所以不是自有自成的，所以无自性啊，那就空了。所以真正的我们人的本性啊，其实是真正的本性，如果真正的充分开展出来，就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了，真正的本性。但是我们无始起来哦，因为无明相应，所以一切的烦恼起来，所以障碍的这一部分呢，障碍这一部分，所以终究是前途光明，非绝望喽。一切都是由自己出发喽，而且这个出发终究是为往善的方向前进。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世间讲说邪不胜正啊，到底就在这里。这样就说得通，而且不单单那个邪不胜正，不单单是外面跟我们之间的那邪不胜正哦，是我们自己那个不善的、啊、跟善的之间，我们有不善是吗？我们也有善的、啊，他们之间在对抗，这个都可以依着佛法的正见哦，依着佛法的正见，依着佛法，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也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这样的证件就可以得到证明了，得到证明。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身心的一些不圆满、不如意的，我们就能够接受它了。从这边出发，接纳自己，从这边出发，因为是可以改善的。可以改善的，从自己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我们很明理的去观察它了，那不是自我安慰了。但是我常说，真正的正法一定是能够安慰人心的，真正的正法一定是能够安慰人心，用正法来安慰人心。而这样的话，我们去做，终究前途是光明，非绝望的，不是一起的生命就已经判定永久的判定，那还是一个过程。纵然堕了无间地狱，那还是一个过程。业报见了就出来了，还是在过程当中，不是结局了。而且终究是要往解脱、究竟原本的方向前进，终究是要。这个不是情义上的，只是情义上的相信哦，不是哦。因是来自佛法的正见而来的正信，接下来就善恶有报，非怀疑是吗？ 所以我们前面所做的一定有它的报偿啊，有它的行为的价值。所以这个都可以，这个四那类之间，我们如果好好的去理解它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于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的归见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在说明什么叫做皈依，皈依的体现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更能够信受它，而且是非常的什么，非常有内容的，用我们的理智智慧来去看清楚它了。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呢，我希望我们不要只是哦理解理解就好了，我们要常去碰到事情来，我们常去依着这个，然后再来去思维，然后再跟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是吧，还有人类的宗教意义啊，宗教意义做一些结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导师说的业感说的价值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些渐渐就会产生一些作用出来了，会良好的作用。好了，所以关于第一节基本上我们就到这里该有段落了，所以对这个入情入理啊这一部分，我们要好好的去深思它了。我常说咯，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一直导师这样说咯，我常这样说咯，合理的必然是合情的，合情的必然是合理的，也可以说智慧跟慈悲是互相交融的咯，所以也就是理智跟情感是能够交融，否则我们一般有智慧的人就比较没有情感是吧，有情感的人就比较不理智是吧。入情入理，合情的就是合理，合理的就是合情，那就是慈悲跟智慧咯，我们依着这样来去积极福德资粮咯，等到福德智慧的资粮具足了，那就是两足尊咯，就成佛了，这样的我们的菩提信愿的目标就达到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就业及依业而有的轮回。导师在第二节用了三大主题在做说明了，第一个先说业的本质了，业的本质，就前面好像也说到，具体的说到就是业的种种的相状是吧？就好像在成佛之道第一章啊，归见三宝章，先说到啊，应该要求皈依啦，然后皈依的对象啊，一定要到三宝是吧？三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好了解之后，我们就要皈依三宝，三宝的皈依的形式等等都说完了。接下来说到皈依的体现到底是什么？好，第一节讲完了，第二节先就来说什么叫做就是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我在这里也分了几个小科了，先综合说明，综合说明爱思业行，先总说。就总说行业，总说行业，因为说到爱思业行什么，就是先说总说行业了，就是相依相续的身心活动，相依相续的身心活动。各位如果都到这里来说，各位会怎么样？直觉会联想到什么？因为我说一切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空，是吗？所以身心的活动一定是在哪里活动啊？在时空中活动是吗？导师时常说和和相续啊，和和相续，和和相续，相续就是说我这个和和就在彼此之间，彼此之间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彼此之间很明显的看到彼此之间，彼此之间可以说是同时的彼此之间是吗？那就可以说空间彼此，空间的彼此之间都是什么相依相缘的，就是相依，那就和和啦，和和。然后我们说同时再短的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啊，因为再短的刹那还是时间啊，时间一定有前后相，所以我们只是在就着比较特从这一面观察的时候，哎，这个同时、哦、但是它同时它还是在变化，那就是相续了，就是无常，无常能够相续，所以这个就是相依相续的身心活动。我们如果读到这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理解的话，我们对那个 哦，以前读到那个三法印啦、啊，是吧？三法印缘起的三相啦、啊，是吧？三法印就是缘起的三相，缘起有这个三个相状等等，我们就可以依着读到这里来，我们那些就会在就会哦，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于这句话的那个丰富的内容，我们就会比较理解它了，比较理解它。这样身心活动在时空当中的身心活动，那就是相依和和相续的这个身心活动，这是有钱的身心活动了，是有钱的事实。有钱事实就是这样咯。我们能够现见到的，我们现见到这个有钱呢，我们说现见到这个有钱，这个有钱是我们只是什么？只是和和相续的身心活动，它没有一个我，是吧？哎，这个我们就可以连接到第十章了。第十章，这是我有钱的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有钱的活动不已，有钱的活动不已，从情爱为本的私心所引发的一切活动。导师中间有个逗号，逗号什么？这个就在说明有钱的活动不已，它是怎么样的活动呢？就是从情爱为本的私心所引发的一切活动，那就是有钱的活动就是这样的活动。诶，我们第六章的第二节不是在谈这个吗？情爱的活动形态啊，在谈这些吗？诶，这个一切的活动就叫行业咯。我们这个一切的活动就是情爱的活动形态，那个也可以说就是爱行，爱的行为，爱相应的行为，就活动是吗？爱相应的行为，那就叫行业了。那个行，那就跟业了。我们说那个业，就是业力，业力，然后造业的，就是这个喽。所以就是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所以我们说在造业，造业，那到底什么叫造业呢？就是我们身心的活动，那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跟爱相应的，以情爱为本的思心所啦，就是爱具思啦，跟爱相聚起的那个思心所引发的一切活动。所以我们说色受想行识，那个行运啊，行运有时候又叫做思，因为那是思心所为主，就是以思，我们说思行，那就是造作，造作思心所的定义就是造作，他不单单自己造作，而且带领跟他相应的一切的心所心一起去造作，所以思叫造作了。所以那就是，但是这个思呢是跟爱相应的了，爱相应的。我们前面在说到事实是吗？意思时还有事实是吗？后两时，就是情爱，我们说自体爱、境界爱等等是吗？就是从那个跟那个爱，为本啊，从情爱为本的私心所，这就是能够引发一切活动是吗？所以我们那个私心所不是也有这样的分法吗？如果有三种私是吗？一个三种私。那个先审虑思，然后过来决定思，然后发动思，发动思就发动生果去造业了，所以引发的一切活动，那个三业就这样来的了。我们说活就三业，什么身口意业，意业主要就是那四心所了，四心所招感，就是跟它相应的一切的心所跟心哦，一起是什么造作？那造作呢？身口就会表现出来了，就先审虑。是想清楚来了，想清楚来之后就决定要什么，要去发动过来，决定过来就发动，是就发动圣口去造，那就三业了，三业，那就行业了。所以那个祸业苦之间的关系，我们常说咯，就是导师说那个在部派那个论是判定对十二缘起之判定祸业苦，把那祸业苦分得清清楚楚来。那就很难说咯，是吧？就是分得清清楚楚来的话，就很难看到他们相依相沿现。导师对于十二缘起之的解释，就是它的差别相，我们要了解的清清楚楚来，他们的差别相，祸业苦的差别相要了解的清楚来，但是他们内在的相关性，我们也更要去了解它。 这样我们才能够从这样的观点之下去观察惑业苦，才能够更观察到他的不即不离，观察到他们的此故彼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此故彼，不是此是此，不是彼，不是彼是彼，不是此，而是看到什么此故彼。或者分析的把它完全切开的时候，就很难看到此故彼的关系。那完全切开来之后，才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这样的话只能够说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碰到每一个的时候就说不到他们的关系，因为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所以他们说到的关系只能够说到两个之间的关系，而说不到自己此跟彼，此跟彼本身说不到，只能够在外面说，在外面说，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打破我们无始劫来的自信见。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自信见就在哪里呢？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那打破自信见是要在此这个当体上，这个法上，就说它是因缘所成法，这个法当体上彻底的了，不是这个法的某一部分，是这个法的全体当体，它就是什么因缘所成法，它就是无自性，这样才有可能。所以老师关于这一部分把那个惑业苦之间呢，它的差别相分得清清楚楚来，但是他们的内在的关联性也分得清楚来，就是行，我们常说咯，无明跟爱哪一个是比较接近于行，是吧？我们会知道咯，就是行，行就是那个蒸汽是在推动火车的，但是为什么有蒸汽呢？有煤炭，煤炭是这样来说，那个蒸汽本身呢，它也可以说是烦恼，是吧？爱也可以说是烦恼，是吧？它也可以设在烦恼当中，但是在惑业苦当中呢，那个爱这一部分呢，不单单是烦恼，而且他侧重他就会去行他，会去行他。但这个行呢，就是那业呢，业那个行业的那个爱呢，当中的爱什么？爱那一部分，那爱当中那思也是思心所，也是心，但是就是那个会推动我们去造业的，而那个推动的力量根源是来自有煤炭，就是那无明在推动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惑业之间就没有，有它的差别相，但是也有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这一点我们如果抓住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导师这样的说明是不是说不重要的，你也在这样说，不是咯，它是很根本的再去厘清这样的事情，没有否定它的差别相，但是它相依相应性要正确的看到，要正确的看到，这样我们在观察，我们说要观察空意，要在缘起向上做观察，是吧？缘起向，我们要先了解缘起到底是什么相状咯，我们依它去做观察，我们才能够看，能够彻底的观察到它的什么，它的此故彼，它的自体本身就是无自性的，所以那就是空中的自空，而这个有中就是他空，是吗？这些我们想，就是在读我们一起在共修导师的佛法概论哦，这一部分我想我们还是要去理解它喽，要去理解它，或者有点可惜啦，有点可惜。我们如果这样来理解之后，再进入那个阿毗达摩论点，那没有问题咯，因为我们就会知道了，他分析的细腻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就会知道，会善用，会善用它，会善用它。但是我们的那个不会好的，我们会好好的善用它了，因为他分析的结构等等的分析的，有它的特色，是吗？但是 但是有时候它的角度，分镜的角度也不是，因为有时候各家的说法会不同，是吗？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有可能立足点的不同，分析看到的面相也会不同，是吗？看到面相不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各家的说法当中有能力来去做一些吸收检择，是吧？啊，求取最善巧的，因为复杂的面相，种种复杂的面相，但是种种复杂的面相我们要怎么样立足在什么观点上，每一个面相都看到，而且是很如实的看到各个面相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可能胡瓦盖论给我们的受益就会更大了。关于这一部分，我是常这样想啊，就是希望我们这一堂课上完之后，我们都能够有些受益啊，所以就不要讲，如果要讲这些，我们还自己要先，就是不能够快，或者快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只能够接受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说再怎么熟悉，如果只是一个层级的熟悉，也就是这样的熟悉哦。你说再怎么善用它，也是这样的层级的善用它，可能用的会更好了，但是就是会在同一个层级上。希望借助这样的因缘，让我们就是好好的善用我们以前所得到的一切的佛法的知识或者证件，是吗？在复原推广班有非常非常多的课程，对吧？希望就是在我们这个佛法概论上，希望能够去好好的就是用它，然后互相的增明了。非常真明，真的真明，明白之后我们才能够依着法真上了。法不明白，我们很难依着法来真上。我们法明白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依着法，因为我明白了，我就依着法来真上。我错误，我也知道错误，因为我法比较明白之后，我错误了，失败了，我就比较知道，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了。假设不是那么明白法的时候，失败之后，我吸收的经验不会非常非常明显，不会非常明显。我说，如果依佛法来看的话，不会非常明显。当然会有他的经验在，但是很难突破了。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就是那个行业，我们一般就在业嘛，业行，就是十二业缘起之啊，无明言行，无明言行这个行啊，如果在部派啦，一般就把它解释成业。就是完全就解释成业，而那爱呢？爱如果在部派来讲，爱就设在无明，所以基本上把这两个就很明显切开来，是吗？导师在这里就在做他的贯通性哦，而这贯通性以我们来看，它是依着法在做贯通哦，依着缘起法在做贯通。那贯通呢，中心呢就是爱，是吗？就可以说是情义了。叫爱行，因为就是爱推动我们去行，而且我们在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跟爱相应。但是那爱呢，为什么会有爱？那当中有我爱、境界爱，而我爱、境界爱来自于什么？我见，我所见，是吗？就来就根本的无明，那就在推动我们那个就燃烧变成蒸汽的那个煤。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哦，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这关于对于我们的在修学在应用上之后，就非常有那个价值在了哦。你说，我要造业，我不要造业，怎么我不要造业？但是造业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是吗？我说我不要造业，但是实际上在造业。我们说要造三业的话，我们也要知道了哦，原来是什么哦？什么叫三业？什么叫做哪三种师？他们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去观察了。因为那都是我们的身心状况嘛，这样就容易观察，这样就可以跟烦恼跟业之间就它的差别，像我们看到了，它的相依相缘相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是缘起法了，缘起法。好，接下来就引经了，因为导师这样说了，就接下来引经，暗间反复的说到无明盖暗皆系。得此是身，是吧？爱结 爱解所系的爱，在缘起之中，即是说为行。因为导师解了这部阿含经，这里这个就是他单独就是说无明盖爱结系得子四生了、啊。导师说这样的爱结所系的这个爱，在缘起之中，就是说缘起之了、啊，是缘起之当中的，就说即说为行。导师例如说无明言行，行言事，因为导师从不知道，导师在说那个舍缘起知，就先说到前三知，它能够独立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系统，就是惑业苦乐。我们常说的惑业苦，如果说无明干爱结系得子四生，就是惑业苦啊。无明复爱结系，那是惑业，得子四生，得了这个生呢，就是苦啊，苦报生就来了。所以导师说这是无明言行，行言事，那个行就是爱结系了，爱结系。所以导师不单举这个经证啊，不单举这个经证，还有理证啊，导师也是这样的说明，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而且有这样的经证。好，接下来就因为经引经了，接下来就详说了。所以有引那经的哈，所以爱是耶我所的染着说，爱耶我所的染着说，就是那个无明盖爱结系的那个爱。他说那有案件呢、啊，有说到无明盖爱结系得子四生的那个爱结系的那个爱。他说那个爱呢，经中的那个爱呢，是耶我所的染着说，我所的染着说。就如果要举前面讲，那个就是我爱我所爱，那就是自体爱境界爱啊。而思呢，思耶反映境界所起的意志推行说。前面不是说到导师在前面那总说不是，就是以从情义就是情爱为本的思心所，什么就是爱具思啊，爱即是引起的一切活动啊。所以那个思呢，是耶反映境界所起的意志推动，就是要应付了，要应付环境了。环境我理解了之后啊，是吗？就是先从审律思，这个都是在反映环境的咯，都是在反映环境的。就是思就先从审律思，我到底啊，我现在情况是什么？我思虑清楚了，思虑清楚了也是要反映环境啊。那个审律师就是在反映环境的第一个阶段，审律师想清楚来，考虑清楚来了，是吧？好，决定了，那决定要怎么样？决定就发动了，发动牲口，是吗？那就是在反应呢、啊，就整个反应环境啊，就反应境界了，所起的意志推动，就照做要去推动它了，就是要对峙，就是环境那个来了，我到底要怎么去反应它了？所以爱是耶我所爱着，就是自体爱、境界爱，我爱我所爱。思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爱着，然后思呢就要对这个环境做反应了，是吗？意志推动了，就现在照做了。如果爱的话，如果说要出。很快的这样说，就是好、哦，先爱染爱着他了，然后接下来呢，就真的具体的行动出来的，行动出来。所以我们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爱行，就是跟那个，就是跟行动是比较接近的，马上就推出行动出来了。所以那个真气马上就推动真气火车了。行以业呢？行以业就是业身口意的活动啊。行跟业，那个身口意的活动。所以老师说，这本是相依共起的活动，就是爱、思、行、业等等，都是共起相依的活动了、啊，只不过是从它的特性给予不同的名称。我们说身口意行。身口意的活动，那就是爱相应的那个思心所 造作的活动啦、啊，就是这个咯。只是说同样一个这样的活动，同样这个活动，就是相依共起的活动，就是这个活动当中呢，这个同一个这个样的活动过程当中呢，就有，诶，如果以佛法来分，就是同样一个活动，同样一个活动呢，佛法就用什么爱、思、行、业来说明这个活动了。所以只不过是从它的特性给予不同的名称呢。爱就是业这个活动呢是我所爱。我所的染着说了。同样这个活动呢，如果耶思来讲就是他在对这个环境呢，就是对这个境界在做反应，在做推动它。而这个推动呢，如果要说的就爱具思相应的。来推动它。而关于为什么叫做行业呢，就已经表现出来的活动了，这个活动就叫行业了。而这个活动它怎么有这样的活动呢，就是爱具思的活动，思心所推动的。所以就可以看到咯，相依共起的活动，什么叫相依共起的活动啊，就缘起法咯。缘起法就是众缘所生法是吗，接下来就特别我们说爱思行业是吗，特别详细说明业，先说明业的定义，到底什么叫做业呢？好，老师说，行以业是指什么？私心所引发的身心动作说，就是私心所引发的身心活动的这个活动，我们就称为行以业了。所以行以业都是一样，都是在说明什么？身心活动，身心活动就是身心的作动说。然而业更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而又是因活动所引起的事用，那叫因活动所引起的事用，那叫做业力。所以行跟业都是指私心所引发的身心动作，就是身心的活动，行业都是指这个。但是业更有一个意义在，就是因为活动而引申的事用，我一般说那个业力。这或者解说为经验的反应了，有经验就有反应，这个事用了，这事用。有人在世间呢解释成经，有人解释成经验的反应，或者称之为生活的遗痕。生活的意义，所以呢，业力也是潜在的，是吗？潜在。老师说，总之，由身心的活动而留有利用的，就称为业。所以，业不单单是身心的活动，不单单是这样。行就是只有这样的说法，行就是身心的活动，但是业不单单只是身心的活动。还包含着身心活动所留下来的事用，就是由身心活动而留下来的利用，就称为业。所以古德说业，所以说业呢，就有表业、无表业，或者是称业以业集啊，业集，也可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啊，我造业就会有什么业力了。所以这个业力可以说就是那个无表业了，或者叫业集啊。所以业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身心的活动，也可以就是那表业了，或者那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无表业，无表业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那个业力了，或者叫业集。业就这两方面了。这就业的定力了哦。接下来就业的体现了，业的体现。就是啊，我定义我知道这个业到底是什么哦，就是这个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它的体现到底是什么，就接下来说到了。导师说业的体现它是怎么去了解业的体现呢？业的体现在部派是争论不休的哦。争论不休的。导师是从业的发展过程来说咯，业的发展过程来说，由于处对现境 触对现境或想前念后，失心所就从审力决定而发动身语的行为，而在这个身语动作的时候，当下就产生业力。这是在说业的发展过程来说，就是这样的过程了。所以这样的发展过程，我们先理解业的产生，就是这样的过程。这个事实的现象就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看哦，这可见老师要做一个业的体现哦，业的体现。这可见业是经由内心与身语的相互推移而参合了的。你看，这还导师还是依着言处法来说明的，是吗？先从哦业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然后对这样的缘起现象呢，对它的体现就做了这样的说明，就是业是经过内心与身语的互相推移而参合的，就参合起来了，就不能够说它是心，或者说它是色，因为身口就表现在色法上了，不能够完全切开来就是心，或者是完全切开来它就是色。它是互相参合的啦，这是导师的见解咯。好，我们先休息。